我是讲，我常在讲啊吼，那我做台北市长，那我我得拢就是不爱算这个，常讲这个话哦。我一定会做什么代志？我会把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要求哦，拢事先爱到我调查，你明仔载要出的菜，偌济囡仔不爱食这个菜。啊，若无爱食，遐个菜拢啊留起，煮起留起来，唔免分给囡仔食，因为囡仔常常浪费迄个物件，我随时把收起来，把冷冻，隔日随送去，予遐个原住民，也是予遐个庄稼所在无通食的囡仔食。你相信我若安尼做事当，我出来选总统就对啊，你袂信？台北人拢无爱算卦，遐个受帮衬的学校，遐个士大人绝对会笑脸我。这是啥物？有痛的所在才会得到快乐，自私的所在会哪来哪随你。这是圣经的教示啊！所以咱也得看这个社会，你得看到台北人是真无品质的。我安尼讲真实的啊。但是确实是安尼啊！啊，你若对下降达看，就真无同款。我做一个牧师，我对东部来到下降，啊，佫起来到顶降，看起来拢无同款，感受就真无同款啊！台北人在聘牧师，甲南部人在聘牧师，就真无同款。台北人在聘牧师，是要来的人请你来申请。然后得对年头排到年尾，一个一个来讲道，啊，才带下面拍分数。一个敖讲，下岗人的教会袂安尼，伊安那也走去探听，啊，无咱来看麦，啊，在教会搭顺顺看看咧，啊，真正爱这个牧师，无论如何更叫嘛要去因兜当硬车去，啊，这是下岗。我譬如讲，我伫关山的牧会。我那在回顾，迄阵西部就有四五间教会，我其实拢会使念给你听，包括高雄、新兴、台中、民族路、高雄、洪山，因拢牧师亲自拼到关山，安尼一直拜托，一直拜托。我对英国倒转来时，总会议长当时是戴雄德牧师，戴中德牧师高雄演讲，甲助理总干事伫对台北拼到关山，罗牧师敢会当拜托你出来做青年干事？但是我起来台北，我看台北教会拢毋是安尼，最近教会也欠牧师，有人伫建议哦，伫推荐哦，啊无叫伊来讲道听看麦。我甲你讲，阮牧师人若讲要去用选做竞赛，讲安尼找无一篇讲道会听进，迄个牧师若死好。我使就使骂人，我拢定讲这个歹话啊！你看前礼拜才救抓呢，这礼拜就搁讲啊，这使是无啥好的啊。就是讲，若真正有人在探听，有人在提议，应该是就去看嘛。我常在讲啊，你去看上好看，但先就讲，比如讲十点礼拜，你几点就去？你九点就去啊？去倒？哦，就过路，挨个社区行行看看咧，啊，然后去倒？然后就大讲要照一个便所用看嘛，便所拿垃圾，便所拿垃圾，环教会环境卫生拿垃圾，你得应该知影。迄、那个牧师是贫惰，搁懒惰，也毋是，也毋是。安尼伊无论讲得偌好，我甲你讲，拢是无效。然后你入去礼拜堂听，伊也坐咧望看卖，是红白纱真济呢，还是真清气？讲台看卖，台色是真清气，还是伊也乱糟糟？你捌对一边来咱东门教会，伊也乱糟糟，敢捌？你敢捌讲坐咧爬起来，讲脚床被规片拢刷？你敢捌去过便所，讲垃圾加臭味？敢捌？绝对唔捌。 因为我清气啊，我绝对无用阮教会垃圾。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生活规矩。咱在看一个传道者，其实甲伊在牧养的教会看会出来哦。啊，这就是我常在讲，下港人甲北部人有真侪心思意念无同款，啊，这拢会影响到底。因在看传道者的态度嘛是无同款，同款的原因，你起来看一个社会嘛是安尼哦。一个好的社会领导者，伊在看伊的国家，在看伊的治理的管区，一定有真特别的所在。唔是干那要做表面风看，是伊要做人无得注意的所在，伊要改整理，互伊搁较好势。咱已经开始在编写每年儿童营的教材。每年儿童营的教材，咱有大约分做三个部落，拢总有教课。搁每年的教材要达延伸到伫各中的学生，拢会当用。所以咱每年要招生的对象是对一年到第九年。咱每年要介绍三个真对台湾啊，不止有献身。的使命感的人，啊，这三个，头一个就是要介绍伫乌卡病投入一生的工作的王金河医师，伊还佫活着啊，所以到明年94岁，会当来甲遮的小朋友熟悉讲，伊怎样投入一生的工作，伫这个医疗服务的事，哦，佫来。第二个，咱要介绍啊，要介绍，就是伫罗东圣母病院，我捌甲恁介绍过，讲大家拢叫伊乌记的哦。这个外科医生对1952年来到台湾，卡入台湾的土地，就拢唔捌转去伊的国家，是伊是对斯洛维亚来的人，汉草警官唯一的嗜好就是食薰。我食甲死去安尼吼，伊拢总伫台湾38年久，1990年过身。我有甲咱讲过，伊拢总开刀超过80000台的刀。伊嘛捌为着患者欠血，伊抽家己的血给患者，唔单呢也捌昏伫开刀房，叫人搭救起来，佮继续开刀哦。你看一世人的日。伊将赚的钱、病院付伊的钱，伊敢少少，摕少少以后，搁在欠钱，下遐个无钱、通拿钱的人拿医药费，大家拢叫伊乌记，伊的中文名叫做范凤龙。啊，罗东圣母病院知影咱教会要介绍伊的故事，互小朋友听，寄真济资料来。过来，咱要介绍另外一个。是对瑞士来的一个宣教师，天主教神父白领车会去的南师，所以伊被称号做南师之父，名叫做季守长哦，季守长。咱就较少听过这个名，你若但问南师的人，大家拢捌哩哦。这个季守长神父是足趣味的人，啊，伊嘛是培养头一个南师的青年。读台东师专毕业，搁再转去南师教册哦。啊，咱知影随时来新湖，你知影伊上爱的交通器具是啥？互你有看卖？桥都歹啊！甲你爱收入同款，因讲在台湾桥都爱使，是一种真拉风的代志啊。特别你爱收入，你啊看伊那桥都爱滚，但飞嘞飞啊，头毛但飞嘞飞嘞。伊头壳拢会戴一个，因袂戴安全帽，因感觉迄是作拉风的代志啊。我捌甲伊讲哦，恁卖跳倒来啊，阮东门要送恁自动车，伊讲哦，不，恁拢唔知影跳倒来偌好，就是安怎？因为拢伫山地在工作，弯弯曲曲，真歹行的路，因感觉跳倒来是上介好，但是无拍算，伊后来出车祸哦。就是替我撞车弄死伊，南师的人为着伊过身，艰苦真久啊！伊的梦 伊个木牌就放伫要去到伫台东新港，讲话做新港个路边个所在，也有一间礼拜堂啊，边啊就用白领找花个墓地。咱每年个儿童营教材要介绍三个团体，这三个团体拢真有意思。头一个咱要介绍个，就是伫关心流浪汉，伫网咖也有一间。咱嘛拢在关心咱的一安尼小钱奉献啊，咱逐礼拜来伫遐在奉献的钱，在帮助的对象就是活水泉教会。咱咧对这个教会在关心流浪汉、关心妇女，咱要来介绍分在这种的关心弱势人的团体，因在做什么工作？然后咱要介绍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专门在关心关伫监狱的人，这个组织叫做更真团契哦。你也看，咱即马在介绍，大家人来买，每一年咱圣诞节拢有讲来买圣诞卡，寄入去，监狱内底，互遐受刑人看。啊，有一间教会听我安尼讲了，伊讲因当时要去访问监狱，所以想要买较济，因炸去炸袂入去啊。这种的物件，咱一定要有一个管道。啊，根生团契就是政府用运入去炸所有的文宣入去呐，根生团契退去拢会使。啊，咱有甲根生团契讲要介绍，因嘛真欢喜。寄真侪资料嘛，寄影片来。咱咧看有真侪人，关伫监狱。我捌报恁看一片电影叫《美丽的歌声》，有去看的人举手看嘛？你看拢少少啊，我就知啊。迄片地是伫描写韩国有一挂富人人互关伫监狱，落尾甚至互判死刑。遐个富人人伫讲出因个心路历个历境，到底是安怎发生遐个代志？后来因伫监狱内底组一个合唱团，唱出真水个歌声哦。再来，咱嘛会当要阁介绍个第三个组织啊，这是根生团契。咱要阁介绍个第三个组织，这是超越国家历史地理个一个组织。想看嘛，有人知影这个组织叫什么组织？无国界联盟哦，无国家，无国界联盟啊！咱要伫2004年全世界发生一件，互人听到的条件的传染病叫做什么 ？SARS 啊 ，SARS 大型发现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医生奥巴尼，伊伫越南。伊啊在做医疗服务的工作，有一日这个患者就是经过中国、经过香港，去到伫越南，啊，送去病院时，才发现这个医生奥巴尼才发现啊，食力咯，这种的病菌，得赶紧通知让全世界人知，真危险。啊，结果伊本身就是被这个患者感染，后来死去，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真少念这个奥巴尼，但是咱不是干那要介绍医界、医界，吼、哦，医界为了世界超越国家，啊，你搁看哦，捌来台湾有一台飞行机啊，捌来台湾几啊遍，可能明年会搁再来，这台飞行机拢在啥，在目睭膜、眼角膜，啊，搁安怎，这台飞行机本身就是眼科医院，哦。这叫做什么？欧比斯，啊，欧比斯啊，啊，也叫欧比斯，好，啊，咱得当看出讲，这得什么得组织哦，得讲伊去全世界各所在，得帮咱这个目睭医疗设施卡歹，来跟帮咱哦，这是第。可能明年因个飞行机会过来台湾，啊，咱要介绍囡仔知影遮个物件，咱嘛搁想看卖，啊，搁有另外一个组织是真有意思，超过 超过伫国家第二界限，伫咱台湾嘛有即个组织，不过台湾即个组织向来功能不彰，安尼你知影即个组织是啥物货？红十字会有无？红十字会伫台湾拢在叫人抽血呐，听。但是红十字会伫世界、伫欧洲的国家，就真无同款。因定在做甚物代志？然后国家的冲突、内战，因会走去排解，哦，啊，因会走去想办法去救人质出来。啊，若倒位有大灾难，有的所在袂当入去，红十字会就有法度入去。譬如讲，无偌久进前，米亚马，啊嘛过去的名叫做伯马，哦，伫缅甸，缅甸发生大灾难的时阵，因拒绝任何国家入去。后来就是红十字会炸救济品入去，哦。咱会当看出红十字会是咱要介绍的一个组织，还有一个组织是我本身嘛参与有到一段时间，这个组织对台湾贡献嘛真大，就是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后来有派专人来台湾参加军事法庭，啊，替这个宏观的人讲话发出。通报予全世界的人知影，台湾有发生这个代志，一定要关心。这个组织就是叫做国际特赦组织，这个组织名叫做 AI 啊 ，AI Amnesty International， 这是 AI 啊。咱先那要介绍这个组织，予小朋友知影，就是要互因知。这个世界，咱活在台湾这块土地遐尼的小，咱爱也要关心。伫这个世界内底有真济组织，其实有一日你读册了，拢会使去加入。比如讲，你若读医学院毕业，你咪当去参加这个无国界医生联盟的活动。假使你若是对政治关怀有趣味，啊，是对社会动态有趣味，啊，你会当去加入伫这个 Amnesty International 这种国际特色组织，啊，你嘛会当去参与伫红十字会的工作，有真济真济，会当去加入伫什么？哦，加入伫更生团体，其实咱伫台湾就当做这个工课，听咱的土地，看咱的历史。今年的暑假儿童营，还有三个课程是真趣味的。哦，这课程的趣味，我常在讲笑啦，吼，哦，就是咱要讲起以色列人伫约书亚带以色列人，今仔日咱有真济对台中山顶来赛德克区会的兄弟姊妹，所以为了他们，牧师讲国语试试看啊。让他们都听得懂啊！我们要介绍三篇历史，这三篇历史就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民进入越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然后我们从这里呢要告诉小朋友回家去问一下，问你的爸爸妈妈怎么会搬到台北来，或者怎么会搬到北部来？那不是问爸爸妈妈，叫他告诉你阿公阿嬷阿祖为什么搬来。那我常常说啦，在台北问这个问不会很有趣的，东部去问就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在东部的人，花莲台东的人，很多阿公阿嬷都是招楼跑过去的，啊，他们敢不敢讲出来？还有呢，就是在1970年到1990年之间，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的政策是这样，如果有一个警察犯案，或者有一个老师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有一个公务人员贪污，然后他想尽办法不要被关，最后有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把他贬到 把它叫做贬到哪里去，台东或者花莲的山上去。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薪水叫做边远加急，然后越高山的地方叫特边加急，所以你把它送到特别高山上去教书，叫做特边加急，他还要给他特边加急，然后去那里两年，他的积分会比平地的多好几分，所以两年后他可以用这个积分再下山下来。然后他到山上，学生只有十几个，就混了两年。这就是我们过去对原住民的态度，也造成原住民的心理上很自卑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情形，我们要开始来介绍，让小孩子去了解家族的迁移历史。然后我们有另外一课在写，我们从生命记第八章在描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的话，说你所到的地方是一个美的地方，上帝让你饥饿只为了一点，让你谦卑下来。好，上帝让我们居住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生命记第八章说上帝所赏赐的土地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出了很多矿产。我有讲过啊，台湾之美，美到水很多，我们其实都不用怕没有水。台湾的水费是非常非常便宜，为什么？因为太多，所以太多就会浪费。有没有下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下雨很讨厌？你听听那个电视新闻广播都会怎么说，明天天气不好会下雨，我一听到都很讨厌，就打电话过去，为什么下雨叫天气不好？不要下雨最好，对不对？不要下雨你得沾戏啊。以前台北缺水，我在关山从来没有缺水过，因为关山只要挖下去一公尺，泉水就跑出来，所以我在关山都在祈祷台北不要下雨，那些住高楼就要从楼下一楼提水桶提到16楼。但上帝下雨给我们，我们才有水喝。台湾是非常美的地方，有太阳，有春风，有东北季风，可以使花粉交配，我们可以采到水果，我们可以有水。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去珍惜？所以我们要教小朋友来认识每个乡市、每个乡镇、每个县市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有一个课是用巴别塔的故事在说明，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那我们要教小朋友都去学一句不同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官方认定的总共有13个族，我们要小朋友都去找一个族群的语言，然后来说几句问好的话，让小朋友知道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如果有任何一个族群觉得它是最好，那就是表示最骄傲。用这样的方式再带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我们明年的儿童营的教材就到一个段落。我们总共到明年会出了13套教材，整个教材重新改编，然后我们希望编出9套教材提供给台湾的教会使用。这就是我们明年的儿童营的开始，已经开始在编撰，所以我们需要在祈祷中纪念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阳光，也感触到凉风的吹袭。我们谢谢你有远从高雄三民教会来的代表，有从高山下来的赛德克区会的干部们，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上帝你的话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透过圣经上帝你的话语得到生命的力量，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五十五章，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第一节、第二节，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第三节到十三节。第三节到十三节，我们来读第三节到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来，一起来。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赐给你荣誉，趁着上主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趁着上主靠近的时候要求告他。邪恶的人要离弃邪恶的道路，犯罪的人要回心转意，他们要归向上主，好承受他的怜悯。他们要归向上帝，好蒙受他的。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话像雪和雨从天降，不再返回，却滋润了大地，使五谷生长，让撒种的有种子，让吃的人有食粮。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漏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你们将欢欢喜喜地离开巴比伦，你们回到故乡，大山小山要歌颂，要拍手欢呼，长荆棘的地方将有松柏，长吉利的地方将有番石榴，这是永远的记号，要纪念我上主的作为。好，我曾经讲过，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到五十五章是作为四十章到五十五章这第二个段落的一个总结，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读的五十五章，它很清楚在表明回到故乡去，原来已经荒废、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方，将重新出现新的生命。而这种新的生命，它用什么来表达？比如说，吉利的地方有什么？吉利的地方有番石榴。那我们知道，番石榴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四种水果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一种就是什么葡萄，再来呢无花果，再来呢橄榄，再来就是番石榴。特别是他们的大祭司穿的衣服有一条佩带，那这一条大祭司的佩带呢，每一边都有用六个玛瑙手绣成的玛瑙，把它放在这个肩带上，每一边有六颗。这个玛瑙绣成像什么样子？就像石榴，就是用石榴来代表。那每一颗石榴的玛瑙上面会刻一个族群的代表的名字啊，比如说会刻什么西缅，刻着什么以法的，刻着什么。你可以想到十二支派，还有呢，没有立位啊，有犹大，有流便啊，吕便，他们的名字带到祭坛去，来表示这个大祭司来献祭，是代表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到齐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玛瑙所绣成，把它雕刻成什么样子？成为石榴的样式啊。那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一张，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告诉我们是一个新的景象。这个新的景象就是欢乐。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讲过第一节、第二节，他在说什么？说来啊，这里有好的食物是不需要用钱买的，而且这一种食物是非常棒的。那他说什么？没有水的人来喝，没有食物的人可以来吃，不用花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上个礼拜提过，我们在办儿童营，从来没有收过一毛钱，而且还送小朋友礼物，每天吃点心，所以有些家长都觉得很亏欠啊。那其实，欠啊，台北人比较不会感谢，我们在南部办儿童营那才绝了。家长哦，自己去买文具用品，买了两个布袋来。然后很多家长都说要送礼物，送到我们不晓得怎么处理那些礼物，我们就跟他说再买礼物来换点心，结果点心哦排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人准备点心，而且点心都是他们有的自己做的。你知道小朋友有多少个？六七百个小朋友，这而且有的人都要排队奉献，也奉献不上。不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但是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说这样好了，折合现金，他们更高兴，所以我们就摆了一个奉献箱，在教会的礼拜堂的门口摆了一个奉献箱，为儿童营奉献。每天都有人拿钱来奉献，这个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其实我儿童营两年前就骂过那些家长，最后一天说你们很冷漠，每天来接孩子也不会跟孩子说谢谢老师，我不会教，哪里有这样的家长？哎，骂了有效呢。去年有很多家长都特别要回去的时候，还跟他的孩子说哎，跟老师说谢谢，孩子才转头，老师谢谢。这个非常奇怪啊！南北一个国家，南北台湾那么小，就过了一个浊水溪，完全不一样啊！过了一个大甲溪，全部走样啊！这个很奇怪啊！应该有一些社会学家来研究看看。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样啊！当你把这个信仰入门以后，你的信仰态度、你的生命观就会改变，这个很有趣的啊。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节，他在说不要钱啊，就来，来就好了，不要钱。那第二节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回应，他说你干嘛花钱去买那个吃了还是饿、喝了还是会口渴的东西呢？那我有提过耶稣讲的。他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粮食，然后说喝我所给的水永远不渴。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上个礼拜我也提过啊，提过五十五章的作者一再重复的一句话，要注意听，听啊，注意听，听，注意听，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教导。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仆人出来在呼喊，大家要注意听。听什么？不是听江蕙唱歌啊，秒杀，也不是在听那个什么一个原住民天后那个叫什么阿妹唱歌，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要听那歌啊，听那种话。可是呢，那种艺人唱歌都是秒杀啊，那我这个牧师讲圣经都要连杀啊，一年才增加几个人啊，这个就有时候就差太多啊。当然牧师已经老垂役了啊，他们正在青春， 可是江蕙少不了我几岁啊。有人秒杀没关系啊，从台北特地啊坐高铁下到高雄去听。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圣经在呼吁的是什么，注意听，听什么？听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才是永恒生命的来源。那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子民听我的话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说留心听我的话，你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生命。好，我们来看我们读过的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好，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一起来读读看。四十章第七节第八节，一起来。上主吹起一阵风，草就枯干，花就凋谢，人跟花草没有两样，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不改变。你看，上帝的话永不改变，而且是因为上帝的话给人带来新的生命。我还没有听过说有人听阿妹唱歌以后生命改变，而且都会过去，人的生命会过去，人的时代会过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圣经的历史大约4500年，这4500年来我们人类的历史跟这一本圣经一直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这里看他说什么？听上帝的话，注意听。那这个也是以赛亚这一本书的一个中心信息。我们这一起来看十八章，以赛亚书十八章，我们看第三节，885页啊，885页，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三节，有没有？他这里说什么？听吧，地上所有的住民，要注意山顶上升起的旗帜，留心听号角的声音。你看他都在讲听啊，注意听。我们再来看28章23节，28章23节，我们看这一个先知又在出什么呼吁。他说什么？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注意我告诉你们的。我们再来看32章的第9节，32章第9节，我们看32章第9节，他怎么写？无忧无虑过着安逸生活的妇女们，要留心听我的话。你看他都一直在讲要留心听。我们再来看51章的第4节，51章的第4节，51章的第4节，他说什么？你们要留心听，有没有？他说听，留心听，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到啊，先知一直在呼吁的，就是这样的呼吁啊，一定要听，注意听上帝的话。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也是一样，耶利米也是一再呼吁大家来听上帝的话。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三章，耶利米书十三章，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节，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节。好，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节，他说什么？以色列人啊，上主已经这样宣布了，你们要谦卑留心听他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了解，谦卑的人会注意听上帝的话， 人如果没有谦卑上帝的话，听不下去。无论是在教会的礼拜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牧师很忠心的在传递圣经的信息，谦卑的人一定听了会满足，除非那个牧师是没有按照圣经在讲。那我们会看到圣经的作者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在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常常说一句我们耳熟的话，他说什么？有耳朵的都听吧，有耳朵的都听吧。他就是在呼吁大家注意听，这是上帝国的信息，一定要留心听。好，我们再回来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第三节他这里为什么在强调说一定要听？他说我要与你们立什么永远的约。好，各位兄弟姐妹注意一下，永远的约，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创世纪17章，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然后用割礼做一个约。这一个约他说是什么约？永远的约。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我们看17章的第7节，上帝跟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17章第7节，我要坚守我与你们、与你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这约是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子子孙孙的上帝。所以他说这个割礼呢是在代表永远的约。好，我们如果把割礼转换成为今天的洗礼，我常常讲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约是永远的约，一个约是洗礼，没有一个牧师替人家施洗说我施洗有效期间5年，5年以后要再换约，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很清楚又谦卑，你在任何一个教会受洗我们都接受，但是不同教会有时候传承不一样，要转换过来就需要做什么信仰告白。但是你已经受洗，无论是在天主教会受过洗，我们就不再重新洗礼。所以天主教会要过来我们也接受，任何一个教派过来我们都接受。为什么？因为只有一种洗礼，但是洗礼在代表是永远的约。那洗礼更重要的不是哪一个牧师施洗，牧师不重要。我们有一些人还会迷信我一定要给哪一个人施洗，我跟你讲任何人替你施洗都不重要，重要在哪里？圣灵的洗礼，圣灵所做的记号才重要。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保罗讲过这样的话，哥林多后书第1章，新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1章274页，274页，第1章的21节22节，第1章的21节22节，他说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身上盖了他的印记，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担保。圣灵成为我们的担保，而这个记号就是洗礼做记号，就好像以色列人用割礼做记号。好，好，我们再来看看他这里在讲的永远的约。那我也讲过，在教会在说永远的约，除了洗礼，还有一个是什么约？婚姻。没有一个牧师证婚的时候说，我替你保证，你们结婚3年不 不会离婚，大概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有的人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种约，在讲约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基督教在讲约就会讲到什么拣选，有约是跟拣选有关系。那讲到拣选就跟什么有关系？拯救，上帝的拯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他说永远的约其实就是说上帝永远与你同在，上帝永远与你同在。好，我们再来看第三节，他这里所讲把应许给大卫的慈爱赐给你。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他讲到上帝的慈爱从大卫会延续到他的下一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我们看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哦，对不起，应该是撒母耳记下，我写错了。你等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我们看十二节啊，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啊，拿单传递上帝的话语给大卫。他在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他跟他说什么？他说，特别是十五节，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爱，像我收回了对扫罗的爱那样。我把他废了，立你做王。再来十六节，你永远会有后代，你的国将永远坚立，你的王朝永远存续。那这是上帝给大卫一个永远的什么应许？这种应许在代表就是一种约，还有就是拯救。好，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五节，二十三章第五节，二十三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五节，这是大卫呢快要去世之前所写的诗歌。第五节他这里说什么？上帝要这样恩待我的后代，因他与我立了什么约？永远的约，所以永不废去的誓约，他一定成全我的愿望，赐下救恩给我。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上帝与人立约都是立什么？永远的约。我们没有那一种约是有限制的，因为上帝是什么？永恒的。上帝如果是永恒的，他跟人所立的约也是永远。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啊，受洗的事不要到处去拉，赶快来受洗啦，赶快来洗礼啦啊！这是一种生命的告白，生命的告白是非常严肃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他说他使我使他做万国的领袖和元首，借着他向他们彰显我的能力。那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上帝跟他拣选的仆人、民族或者国家都是要作为什么？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名，而不是要显耀自己的功绩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在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上帝拣选我们成为长老、执事，都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爱，那拣选牧师、传道者更是这样，而不是在彰显哪一个牧师很有能力，不是这样。 是因为上帝而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我常常说仆人有什么好炫耀的，仆人有什么好炫耀，没有。比如说是名誉长老，教会给他名誉长老，然后他告别礼拜，我就说告别礼拜就是跟一般的信徒一样，什么都不要特别。那教会的长老跟牧师就来找我，这个不行呢，是名誉长老要教会账。我说我爸爸是长老，也是上帝的仆人，仆人有什么名誉好收的？那个牧师听我说了算傻眼了。我其实要跟那个牧师说，以后你也别想要当名誉牧师，我要什么教会账。我们是仆人，我要问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上帝的仆人，那我要问仆人有什么好夸口的。仆人原来圣经的意思就是奴才嘛，就是奴隶，奴隶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到处去讲，哎，我是奴隶呢，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谦卑的人才会看到上帝的荣耀。这也是约翰加尔文给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传承。他说什么？把所有的荣耀怎么样归给上帝？所以约翰加尔文连去世的时候，他一再警告他的家人跟学生，绝对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埋葬在哪个地方。所以现在都找不到约翰加尔文的坟墓，就是在这里。我们都怕人家忘记我们，对不对？这个是错误的啊！如果我们有把基督教信仰拿起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卑微跟有限啊。所以他在这里说，要把什么？要借着他向万国彰显谁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好，我们要注意，圣经如果讲到上帝的能力，或者是上帝的大能，我一再提过，圣经讲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大能，一定会提到四项事情。第一点就是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再来是经过红海，再来就是从天上降玛拿，再来是从沙漠的磐石中出泉水。那这些都是在表明，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是太轻易了。只要摩西拿杖打磐石，只要摩西的杖指向红海，红海的水就分开啊！这是彰显上帝的能力。那现在他用一句话在表明什么？你们现在在巴比伦当奴隶，上帝要把你们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表示出上帝奇妙的作为。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会看到他这里说，你要去召集列国，从前他们不认识你，现在都要投靠你。为什么现在要投靠？我们会看到，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一个族群有特别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武器，而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外族人都跟着出来，所以我们在说出埃及的人口当中，不只是以色列人，还包括了谁？外族人。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说什么？许多外族人跟牛羊也跟他们一起走。有很多外族人，他们觉得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力量啊，跟着他们走。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一百六十七页第四节。第四节的第一句话就讲什么？有些外族人跟以色列人同行啊，外族人跟以色列人同行，这也是在表示什么？不只是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当时在埃及有很多什么外国人都被抓去当奴隶，他们希望跟着走， 巴比伦的时代也是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外族人都被抓到巴比伦当奴隶。现在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巴比伦，有很多外国人会跑来认识他们、投靠他们。我们再看第五节，这里说什么？说我上主你们的上帝要成就这事，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赐给你们荣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里在表达一个中心的观念，就是上帝说出的话一定会怎么样成就。而且不仅是这样，他特别再强调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赐给你们荣誉。荣誉是什么？荣誉是在代表着上帝的形象。那另外一点，荣誉是什么？是一个自由人。我们知道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在一般人的眼中是怎么样？低贱。奴隶就跟什么一样？货物一样，随时可以拍卖。所以他们被抓去奴隶市场就是去被拍卖。那现在上帝要赏赐给他们荣誉是什么？表示他们不再是奴隶，而是自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摩西的法律有提到一点，安息年到的时候你要释放你家里的奴隶，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给他很多款秋，有没有礼物，让他风风光光的回到乡里去。你如果让他只有孑然一身回去，他会觉得怎么样？人家一看，哎，你不是出去好多年了，不是去台北打拼吗？怎么孑然一身回来？有没有？我们看过《海角七号》，那一个家伙在台北，后来用三字经骂了，把他那一只吉他就往地上打下去。然后他孑然一身跑回到恒春去，有没有？他就很哀叹了，去台北什么都没有，就孑然一身回去。应该住在他邻居的人要给他一些钱，是不是这样？可是他的邻居也不是买他来做奴隶啊。你看以色列人摩西的法律就是这样，安息年一到，你释放奴隶的时候，你要给他养，给他很多东西，让他背着，然后他牵着好几只的羊回去。那左右邻居看到，哎呦，你去倒位发蛋啦，哎呦，啊，赚遐侪钱哦，啊，然后呢，到当地吃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荣誉。荣誉他在表达是一个自由，他已经自由，以后不再是奴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原来是在巴比伦当奴隶，上帝要给他们有荣誉，意思就是说他们会从巴比伦带很多礼物回来。那我们在以斯拉的第一章就已经读过，他们带回去了很多什么圣殿，当时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搜刮而去的财物全部都带回去了。好，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很有意思，他开始就连续用了两个字眼，很重要。他说趁着上帝可寻找，趁着上帝可靠近的时候，可寻找可靠近，都在表示什么？上帝的愤怒已经怎么样息怒。他们会去当奴隶是因为上帝生气，用生气让他们去当奴隶作为一种什么惩罚。他说现在已经息怒，息怒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什么？赦免他们所有的罪。那我们回到第二个时代的以赛亚的第一章，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四十章，他第一节第二节就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要安慰他们，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已经过了，再来呢，他们的罪已蒙宽赦，再来 我已经彻底惩罚了他们的罪。那换一句话说，上帝已经赦免他们。好像一个父亲，他已经宽恕了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就会怎么样，跑过来，然后会抱着他，甚至于会过来撒娇一下。这个就是在表示，趁着上帝可寻找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常常在说，趁着你的耳朵还听得懂，眼睛还能看，手脚还灵活，你就要赶快读圣经，那跟着牧师来查经。你不要一直等到家父病房，牧师去探望你的时候才来发誓。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信徒，牧师你替我祷告，我发誓这一次好了以后，我一定会去参加查经班。他都知道我牧师最喜欢人家查经班，我都会跟他说，我看不用了，我就送给你一本圣经，还是皮装又金边的，就带到那一边去读。那一边是，你知道那一边在哪里？不一定会去上帝那里哦，上帝那一边，我去核心医院经常会遇到别的教会的信徒入院的，我都很高兴看到遇到他们，然后说我来读一段圣经给你听，然后他们就会赶快从床铺的枕头下拿出圣经，有时候看到那个圣经都没有皱纹的，旁边都很整齐的。其实我都是会读诗篇，诗篇有很多诗都是很安慰的诗，但是如果说要我要读诗篇第几篇，然后他先翻目录，你就知道那一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连翻诗篇都要先翻目录，你就知道那一个病人，他说他是哪一间教会的，而且有的还跟我说他当长老耶，就知道他大概从来没有碰过圣经。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如果说来翻到什么撒加利亚啦、哈巴谷啦，因为那个都篇幅，特别是像哈该啦啊这一种篇幅比较的小先知，有时候要翻比较难翻。如果我说来翻腓利门书只有一章的，这个就更难翻。这个我都可以谅解，说要翻诗篇还在先看目录啊。趁着你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趁着你的手都还能动，你就不要忘记把圣经上帝的话好好读一下。他说趁着上主可靠近的时候求靠他，可靠近就表示关系已经怎么样和好，求告他让上帝知道你需要他的赦免，你需要他的慈爱。我们看到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约拿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在过40天，其实他在讲40，不是37、38、39、40。我讲过40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上帝再来就是要消灭你，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但是就是给你一个期限。所以尼尼微城的人赶快觉醒，赶快悔改，就趁着可靠近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悔改，结果上帝怎么样，改变他的愤怒，上帝宽恕了尼尼微城的人。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他开始就说邪恶的人，圣经里面一讲到邪恶的人，他其实都有一个主要的内容是讲什么，拜偶像弃绝上帝的人。 所以邪恶的人，他说要离弃邪恶的道路，就是不要再偏离了上帝的教导。什么样的人会偏离上帝的教导？就是去拜假神，去拜自己铸造的神明，这个叫做邪恶的人。然后我们看他说犯罪的人要怎么样回心转意，回心转意就是悔改的意思啊，就是转个方向悔改归向上帝。然后他说要转向上主，好承受他的怜悯。好，怜悯这一个字眼就在表示什么？上帝的慈爱啊，怜悯也在表示上帝的宽赦啊，上帝已经宽恕他的罪啊。他说他们要归向上帝，好蒙他的宽赦。那这里都在表明说上帝不会怎么样永远记住这样的恨，上帝也不会因为人所犯的罪依照所犯的罪来惩罚人。我们来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103篇，我们看第8节到第10节。诗篇103篇第8节到第10节，他说上主慈悲仁爱，不轻易发怒，满有不变的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也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另外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25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描述的上帝说什么。他说我是唯一的上帝，我饶恕你的过犯，不因你的罪孽向你报复。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趁着上帝已经息怒，赶快回心转意，就可以得到他的赦免。好，我们再来看第8节第9节，那这两节经文也是我们一再引用过的。他说上帝的意念跟人的意念是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把自己扮演着上帝啊，扮演着上帝就会怎么样，把自己所说的绝对化，那这个就很危险啊。他说上帝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比如说读创世纪，读到雅各的历史的时候，我都常会遇到信徒这样问我，上帝为什么要拣选雅各？难道上帝不知道雅各很差劲吗？常常骗人吗？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想，可是上帝偏偏要拣选他，阿伯利是要安怎？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他。耶稣拣选谁来当他的门徒？人家最讨厌的一种人，税吏立位，有没有？那也有信徒这样问我，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一个名望比较好的？我就问他，名望好的是谁？耶稣的时代谁是名望比较好的？是李登辉吗？还是王建轩？王建轩都被称为圣人，有没有？其实是很羞辱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不谈圣人，没有一个人是神圣，只有上帝是神圣。那我们会看到这啊，他也不会阻止记者用这个名词来放在他身上，他还洋洋得意，而且还讲道的时候还说邓小平是伟大的人，带给人新生命，有没有？我有讲过这个故事，所以很生气，就在《自由时报》写文章说他胡说八道。就想一想，上帝在想的跟我们在想的，上帝故意选立位 而且是当代的人最讨厌，所以才会引起那些社会领袖就做量跟他的门徒说，领导怎么选那样的人，跟坏人在一起，跟坏人在一起。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为什么会这样？咦，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认为好的人，坦白讲，我们认为好的人在上帝那里不一定是好。我们认为坏的，人家上帝喜欢他，阿伯利喜不安装。所以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他这里在讲说，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上帝在选决定的这一种生命的方向，常常跟人在想的是不一样的。好，他说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这一种差距就像什么天地之高的差距，南与北这样距离的也。所以他说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意念，意念就是在表明人内心所期盼的，这个叫做意念。五十五章的第十节，咱会注意看到什么？伊在讲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个出来就无搁再收回。安尼伊在讲什么？讲上帝的话所讲的话，会什么？会成书、成大书哦，成大事。上帝的话会成就他所计划的每一件事。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的话一出来，事就成了。圣经哪一段地方记这样的事情最多？创世纪第几章？第一章。第一章他说上帝说，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换一句话说，创世纪的作者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信仰的理念，只要听从上帝的话，我们可以成就上帝要我们去成就的每一件事。只要听上帝的话，一次一定会成就上帝所计划的每一项啊。所以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就像好像雪雨从天上降下来，他不会再收回去，不会再收回去。上帝的话一出来就是什么样的话？生命的话语。先知以赛亚他在说上帝的话是生命的话语，所以在五十五章一开始他说他的话像什么？像粮食。他的话像什么？水哦，喝了不会再渴，吃了会填饱，不会再饿。那这里他用什么来表示？他说使五谷生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他用这样的方式在表示，只要有上帝的话出现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力量可以看得见。啊，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描述了。哈，上帝的话就是赏赐生命的话。好，我们再来看十一节，他说我的话就是这样。他说上帝的话不会落空，不会落空就是上帝一定会成就他所计划的事。然后他说他要执行旨意啊，要执行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拯救啊，拯救。因为人犯罪，所以远离了上帝，他的话是要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距离把它拉回来。他说要执行我的旨意。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会看到他说你们将欢欢喜喜的离开哪里？巴比伦。我有讲过第二个时代的以赛亚从四十章到五十五章，他在描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怎么样，巴比伦奴隶的时代结束， 一个新的时代要来，新的时代它不是用剖资来讲，它是用什么回归到故乡之后的情形。所以我们再看再下去五十六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第三个时代的以赛亚都偏重在什么他们返乡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这里说平平安安的归回故乡，那平平安安跟哪一句话相对称？就是欢欢喜喜。好，这个欢欢喜喜平平安就是在表示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心里有饱足，有满足。心里有满足，就是我像我们有很多人会这样讲啊，只要我完成哪一件事，我死而无憾。有没有这样想法？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啊，让我完成哪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死去，我也怎么样饱足了。那这里在描述的就是这样，让你觉得一生当中你有大半的岁月可能就是在当奴隶。我们知道他们是在586年亡国，然后开始可以返乡是539年，但是539年没有马上就可以返乡，因为539年是巴比伦毁灭波斯帝国起来，波斯的塞鲁士王就开始整理国家大政，然后稳定了，战争都结束了，整个地方都打平了，然后他把巴比伦所有的版图都规划起来，然后可能隔一两年他开始发布命令，以色列人可以回乡。所以整个移民潮返乡潮，应该说是返乡潮，是515年。515年耶路撒冷回去了很多人，耶路撒冷也开始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跟圣殿。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到将近50年的时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20岁，因为当兵或者是当时是没有死去的，没有饿死的，结果就被巴比伦的军队带去巴比伦当奴隶。好，再经过50年，他几岁？70。当他听到可以平安回去故乡的时候，这一种年纪70岁的人通常会讲一句什么样的话？如果能够平安的回到故乡，我就是死无憾，我就满足了。哎，这个是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再回去故乡故土，看到我的亲人，看到我的乡亲，看到我自己的故乡一草一木。这一种心境的描述就像这里所说的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然后我们会看到大山小山，他说会唱歌，树木会拍手，这些话都在描述什么？一种欢喜，还有一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景象。原来他们被抓去当奴隶，故乡已经成为废墟，那现在他们要回去，这一种高兴，你会了解得到一个人在高兴的时候有满足感的时候，你会看到树叶在动，他也会认为那个是在拍手，然后你会看到风在吹，有那种声音，特别是吹过树木的时候，有时候吹过，我们有没有时候风刮得大，窗外会传出咻咻的声音，他也会说你看连风都在唱歌啊，这是人在高兴啊。人如果没有满足，人常常在哀怨的时候，即使将会唱歌，他也会认为被唱靠调啊！啊，这个都是什么人的心境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这里在说树木会拍手，意思就是说风在吹，树在动。好，我们再看13节。 十三节他说长荆棘的地方会有什么松柏，荆棘就是一种草带有刺的，这一种荆棘会成为什么松柏，松柏是高贵的什么高贵的建材，高贵的树木哦。然后我们看到长棘藜的地方有番石榴，刚才有讲过那是一种杂草丛生的地方，现在没有，都会变成什么高贵的水果。好，我们再看他说这些都要成为什么记号，换一句话说他要让以色列的人民在返乡的过程当中，他们所看见的所有的景象都是非常怎么样，非常的美，都是非常的美。好，他说要纪念我上主的作为，他说要纪念上主的作为，为什么？因为生命获得重新再造，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脱离奴隶的生活。其实巴比伦战书的时候所有的全部要交给谁？波斯。所以波斯帝国可以继续奴隶他们，因为奴隶本身就是什么财产，那他输了就要把这些财产全部移交，要照移交清册送过去啊。结果我们知道波斯帝国的皇帝塞鲁士他说什么，不要这些，不要这些，我要放弃。因为要放弃，所以他们就变成什么自由人。那根据历代志，或者是根据以斯拉或者尼希米书的写法，他为什么波斯要放弃，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他。没有上帝的灵感动，你会把那么大庞富的财产放弃吗？奴隶就是财产，一个人会把庞大的财产放弃，要的人可以拿去，你想那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来说那个人啼笑，对不对？可是那一个人他会说什么？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我已经过了，我已经满足了，我不需要，你们回去。他不仅让巴比伦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释放回去，还跟他们说如果有什么不足跟需要都可以讲，我再给你们。以斯拉记描写的非常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五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八节。五十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八节，一起来。谨守安息日，做我喜悦的事，并且信守我的人，我就你们的名胜过你们有许多子女，你们将永远不被人遗忘。有些异族人已经归上帝，他们爱他，服侍他，并且确实遵守安息日，信守上主的约。上主对他说，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使你们在我祷告的殿中有喜乐，并且接受在祭坛上所献的燔化祭和牲祭。我的圣殿将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直到上主曾应许让其他人民和加他们的行列。好，我们在五十五章的最后这里，他说到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永远的记号，上帝跟人立约都会有记号。那这一个记号我们知道 比如说在创世纪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全部毁灭的时候，用大水毁灭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记号出来，那是什么？彩虹。好，我们说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永远的记号是割礼，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们虽然有割礼做记号，但是常常没有注意到身上有记号。我们说今天的基督徒用洗礼做记号，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记住你受洗的记号在哪里啊？最基本的参加安息日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也常常忘记，不是吗？所以上帝说要做永远的记号，你就要把这个记号的观念把它弄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记号才能彰显出上帝的大能跟慈爱。那我们看以赛亚书，我有讲过好多次哦，1-39章，它的背景是以亚述为背景。亚述这是西元前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的时代。然后我们看40-55章，这是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它的背景是什么？是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巴比伦帝国灭亡，他们开始要返回故乡，所以40章一开始就说上帝已经彻底宽恕了，惩罚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宽恕了他们的罪，因为那些惩罚已经过了。那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再当奴隶。所以40章-55章都在谈这一块的事情。然后56章，我们现在所读的到66章这一块呢，他在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他们回到故乡之后，跟原来想象的差距很大，而且呢是持续在延续前一段40章-55章所一再疑问的问题。我们在40章-55章当中一直在问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回去吗？上帝真的会再带我们回去吗？那上帝有回答，你们怎么忘记了我？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回去常常有冲突出现。那我们现在所读的，我们现在所读的文，就会发现这一种冲突，第一个冲突是什么？你有发现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一个冲突出来表呈现在文字上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人他们本来是不可以参加聚会的？就是外邦人、异族的人。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人？被阉割过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被阉割的？太监。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被抓去巴比伦当奴隶的时候，巴比伦王会拣选很多像裴勇俊这样英俊的人。那像谁？像这些，像这种比较漂亮的模特是谁啊？就带到哪里去？带到王宫里面去。那因为像裴尔俊这样漂亮、这样帅哥带进王宫，那国王有很多太太啊，常常等国王等不及啊，就很容易被这些帅哥给迷惑啦。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把他阉掉啊，就把他阉掉。但他阉割是他自己愿意的呢，还是被迫的？其实被迫，是被迫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种人，你说叫他不能去敬拜上帝，对于这一种人来说是怎么样？很不公平。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喜欢自己阉割啊，这也没有人喜欢一出生 就被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把他看为是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崭新的世界，他从五十六章开始，他在说上帝的爱是非常怎么样宽阔的，上帝的胸襟是非常大的，让这些人都可以到敬拜的圣殿去敬拜他。所以他说他要带这样的人去敬拜他。那另外一种我们会看到起了什么样的冲突，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起了什么冲突，问题在哪里？安息日。那我们知道这里提出安息日绝对是有原因的，整个背景在这里就出现了。好，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得到啊，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看，那就是五十六章啊。我们可以从五十六章做一个段落开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五十九章，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六十章到六十六章又是另外一个段落。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了啊，可以这样了解，犹太人或者说这个背景，这一个背景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外邦人，他们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你知道吗？可是有纯种的以色列人吗？大卫就不纯种。大卫的阿祖是谁？杂摩祖是谁？路德，阿路德是什么人？摩押人。啊，根据摩西的律法，摩押人不可以去敬拜上帝了。啊，大卫已经不纯种，啊，他的后代在要求纯种，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有很多人被俘虏去当奴隶，男的都去当奴隶，啊，女的都被强迫怎么样通婚？这是亚述帝国所做的一件事情，后来就生出了一种人，犹大王国的人。都叫北部的人叫什么？撒玛利亚人。也不是他喜欢当撒玛利亚人，那为什么就把那一种人当作不洁净的人？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就写了一句话，因为耶稣去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那一个妇人说什么？说你是犹太人，怎么来跟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然后圣经的作者约翰福音用刮胡做了一个说明，他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什么来往，没有往来。我小时候读罗马拼音都会读错音，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往来，没往来，听有了，没往来，然后那个八音读错就变成无往来。我们那个主日学老师都很会亏呢，有金招呢，无往来，无往来啊，无往来啊，这是非常，我们就要去了解，其实不是他们愿意，都是什么？都是国家衰弱的时候被逼出来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会看到。这一章开始他在告诉我们这样的背景啊，所以他们返乡的时候第一次就看到什么啊，那有真多，怎么会街上很多这一种都跟我们的语言不通？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不是以色列人，他的父亲可能是埃及人，所以孩子在那种环境长大以后，他要讲的话可能是埃及的语言。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年儿童营有教导过，叫我们的孩子要去跟这一种人成为朋友，就是什么啊，我们所说的叫做外籍配偶。外籍配偶你会看到在南部很多很多村落都有， 你会看到街上都写泰国文的，写印尼文的，然后他们出生，这些孩子出生去学校，我们常常发生文化上的冲突，然后去学校的时候他讲的话，他们聚在一起就讲自己的母亲，自己母亲的话，他们母亲的话不是我们的话，他们母亲的话可能是越南的，可能是泰国的，也有菲律宾的，也有是马来西亚、印尼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一种人，你要藐视他呢，还是你要认为他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启示。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上主对他的子民说，你们要怎么样秉公行义。我们的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一点啊。他说你们要秉公行义，上帝的子民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一再在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就开始讲这样的事情。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上帝的子民要把上帝的形象彰显出来，就是要行公义的事情。按创世纪十九章十八章，对不起，十八章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啊，上帝说他选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在这里，说什么？我拣选他是要他只是他的儿子和后代怎么样服从我，再来呢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就是这样才能彰显，才能彰显上帝的形象啊！这一点，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我们知道十五节、十六节，以赛亚先知跟以色列人民说什么？你们祈祷啦，禁食啦，不管祈祷多少，上帝都不要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坏事情。但十七节先知传出上帝的话说什么？你们要学习公道，再来呢伸张正义，帮助受压迫的，保障孤儿，为寡妇辩论辩护。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不是要站在强者那一边，基督徒应该站在弱势者那一边。那今天台湾有很多弱势的人，如果我们站在强势者，谁是强势者？想想看，谁会是强势者？统治者是强势者，权贵阶层的人是强势者。所以如果我们在跟这一种人挂钩勾结，我们就是成为迫害弱势者的帮凶。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讲过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去年二月以色列政府颁发给他耶路撒冷奖，村上春树，有没有？啊，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领奖的时候还刮了以色列政府一顿，说他在怎么样，他在那个围墙的旁边，以色列人现在造了新的柏林围墙，把巴勒斯坦人隔离起来。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在隔墙的旁边，我听到孩子哭泣的声音，因为他的父亲被以色列人抓去枪毙。我在隔墙的旁边， 我听到妻子在哭泣的声音，因为她的丈夫被以色列军队杀死。我听到老人在叹的声音，说他的孩子被以色列的军人当着他们的面前给枪杀了。然后这位村上春树说什么？他说，我的父亲告诉我，你要永远跟鸡蛋站在一起。鸡蛋丢石头就破了，听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他说至少用鸡蛋丢石头，破了以后太阳照下去，鸡蛋就臭了，那个石头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要跟那些最弱势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是跟强势者站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啊，我又不能讲坏话啊，我不喜欢教会的喜事跟丧事的礼拜都会请那些达官显要的人来讲话，什么讲慰问的话，讲恭喜的话，我一概拒绝。为什么要拒绝？我都常跟那主家的人说，上帝的话就是最安慰人的话。那牧师一定按照圣经讲，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最好祝福的话，因为上帝才是福气的源头。干嘛在牧师讲道完后再来请一个立法委员讲祝福的话？要讲都去餐厅讲。干嘛牧师讲道讲完以后还来一个什么什么长、乡长、镇长、什么什么代表、议员、县议员、立法委员来讲安慰的话？那不是在打牧师的嘴巴？他打牧师嘴巴等于在打上帝的嘴巴一样。为什么？因为上牧师在传递圣经的话语的时候，除非那个牧师都乱讲，没有按照圣经在讲。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了解。你看圣经的作者非常清楚，他在讲这些啊，用上帝来看啊，他说秉行公义。秉行公义就是什么？就是把上帝的形象呈现出来，就是从这里来看啊。然后我们再看，他说如果按照这样做，他说因为我来拯救你们，我要赐福给那些切实遵守什么的安息日的人。为什么这里还要再讲切实遵守安息日？其实原因就这样。我们如果看到哈该的书信，就会看到，我们来翻翻看哈该书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如果要翻哈该，你去翻目录的话，我不会讲话啊。好，我们来看圣经，旧约圣经1181页。1181页，旧约圣经1181页，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二节啊，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对哈该这样说，这人民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于是上主借着先知哈该把以下的信息告诉人民，他说：“我的子民啊，我的圣殿荒废着，你们却住在建筑华丽的房屋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忙着返乡回去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去盖耶路撒冷圣殿，但是波斯皇帝交代他们回去先去重建圣殿。他们回去是先去找啊，我的厝在哪？我的厝在哪？好，50年前我已经厝在哪？然后看到厝已经变成废墟，就赶快后建房子。而且他说， 建造华丽的房子，其实先把它安顿起来，就要开始去建造圣殿。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因为跟安息日有关系。意思所谓圣殿呢，在这里在讲的是在表达什么？是敬拜的地方。我有讲过啊，1960年代台湾大量移民去哪里？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而那一群去巴西的，如果你有机会，你到巴西的墨迹啊，一个地方，中文叫墨邑啊。你到墨迹去啊，就是离圣保罗大概高速公路跑一个半小时，有一个地方叫墨迹，那里有很多很多台湾人在那里，都是1960年代移民去的，他们保留了一间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是非常原始的，用木材、竹棍、草盖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巴西的政府放给他们一块很大的土地，他们先把土地围起来以后，然后他们睡得很简单，大就建草草棚，家族全部大大小小挤在一起。每天晚上早晚都有家长，就大家长带全家族的人一起敬拜上帝。然后每天下工以后，他们都会说，好，今天做到几点，我们先来盖礼拜堂。然后有人就煮煮粮，这些煮煮粮的不是信徒，但是是亲戚。他说啊，得要没有出汤多，都还没有自己的家，就要先盖礼拜堂。那这个老大都不听那些，他就是把家族带过来，先把礼拜堂盖起来。结果礼拜堂盖起来，早晚都去礼拜，都去祈祷会。然后他们发现，怎么会这样？上帝赐福他们，竟然很多餐厅是先拿美金来放在他们家里。预购明天的那个台语叫“活”啊，怎么讲？汹涌，汹涌怎样？羊菇是拿美金去排队买羊菇的，而且价格是自己标涨起来。啊，怎么上帝会是这样？所以，1960年代去巴西的人都台语。台语啊，哪边形容过分，超过很多，都用死来描述，对不对？叹息，叫钻石，你都不用烦恼要拿去卖，人家自己来收购，而且就怕收不到，还抢着自己加码，一直加码，一直加码。所以后来这些移民去的，全部都信耶稣。摩西的教会礼拜堂比我们的礼拜堂大两倍，每个礼拜天到现在啊，你看已经经过50年嘛，60年代去的，现在已经经过50年，每个礼拜天全部都爆满。你会看到这些信徒在想，一定守安息日，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敢礼拜天去做工，他们知道礼拜天去做工，不去敬拜上帝，赚的太多，到最后的撩戏去，都是戏，叹戏撩戏啊。我们去看啊，你看这个以赛亚，第三时代的以赛亚，他传出的信息，他说守安息日啊，他说我要赐福给那些离弃邪恶的人，离弃邪恶就在表示什么？不再拜偶像的人。上帝，这些人就是属于什么？忠实于上帝的人，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他们。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鼓掌欢迎一下来自赛德克区会的兄弟姐妹，站起来。他们为了来参加查经班，早上5点就出发了，大概4点就起床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对不对？ 我们再看从高雄三民教会来的长子啊，我们欢迎他们。如果每次都有这么多人，我一定喝米酒醉下去了。啊，有很多人听我这样说，就说不要让牧师醉，所以不要去了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朋友从远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愿神你的慈爱丰富他们的心，也丰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回去的旅程都有上主你的保守、喜乐、平安。感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